平安。我是 John， 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在讲道开始之前，我想在 Chase 的欢迎再加上我自己的欢迎。今天好像有一些新的面孔，特别高兴看到你们来我们福音之家，希望在聚会结束会有机会再跟你们聊。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享用茶点。让我们在开始之前，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确实一位充满恩典的神。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以及复活，给所有悔改并顺从你的人打开救恩的门。我们现在请求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接力进入这个救恩的家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明智的管理我们的财富，如何明智的管理我们的财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能够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不管我们是什么年龄段，我们都不要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钱财，而且我们要追求一个稳定、舒适和繁荣的未来。所以呢，我们都会对如何明智的管理我们的财富这个问题很有兴趣。至于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里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某些人是月光族，有了钱就马上把它花光。另外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保守，他会把钱存在银行里，为了得到利息。有些人可能会炒股票，也有些人会投资于比特币。最好不要听他们的声音。还有人会选择购买房地产作为投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财富管理方式是最好的呢？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系列讲到的耶稣关于财富管理的教导。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路加福音这个部分的大主题，我们会更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部分的开始，就在13章23节，有人问了耶稣，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会得救？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然后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也看到了整个部分，整个路加福音这个部分是来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竭力进入这个救恩的窄门。所以呢，如果按上下文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明智的管理我们的财富，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能够决定我们在世上的未来，它也能影响我们的永恒的未来，能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救恩的窄门。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基督的比喻和教导传达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那就是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让我们来思考耶稣的教导是怎么传达这个信息的。如果我们查今天的单章， 我们会看到三个大标题，来总结这段经文的三个主要部分。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标题，也就是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精明，希望未来得到神的接待。这个标题是来总结一到九节的内容。在一到九节，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一个比喻，是他的比喻中算是一个比较难去明白的一个比喻，所以希望主会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掌握这个比喻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朗读比喻的第一、第二节，就是十六章第一、第二节。有一个财主，这个官家马上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马上要被炒鱿鱼。他怎么反应呢？第三节我们听他心里的默想。这个官家很紧张，他因为又软弱不能锄地，又骄傲不敢讨饭，就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但是他马上要被炒鱿鱼，他不得不去想一个计划。他做了什么呢？这个管家确实很精明，他把欠他的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过来，然后就减少了他们的债务。原来欠4000公升油的，他让他拿起欠单，然后改成2000。原来欠4万公升麦子，他让他 拿起欠单，然后改成3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答案在第4节，他要使人在他的被解雇了以后愿意接他到他们家里去。这个管家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很精明，他希望通过减少这些人的债务来赢得他们的宠爱，成为他们的朋友，以便在他离职之后可以被他们接待，在他们家里工作。在第8节，主人是怎么反应的呢？其实他的反应可能会让我们有点感到惊讶，夸奖这个捕鱼的管家做事机警。这是原文的意思，机警的词是精明，跟第8节的后半部分的同一个词精明。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个捕鱼的管家做事精明。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主人这样被他的管家所欺骗，他怎么反而夸奖他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主人夸奖的不是管家的捕鱼，不是他这样欺骗他的主人的做法，他所夸奖的是管家的精明，能够这样精明的为自己的未来做好预备。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比喻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呢？难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鼓励我们欺骗老板，不诚实的跟他交往？当然不是。让我们看耶稣在第8节的后半部分以及第九节的应用。耶稣说，因为应付自己的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耶稣做了比较，他比较了今世之子以及光明之子。光明之子也就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你我，要学习比喻里的今世之子的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的经历，我们要明白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情况是跟这个人，是跟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的。怎么说一样的呢？不义的管家要面临一个大危机，他要被解雇了，他所怕的是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住所，最终自生自灭了。同样的，我们也在面临一个危机，一个大危机。是什么样的危机呢？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已经看到了，现在是先知所预言的主悦纳人的喜年，是神通过福音来拯救罪人的时代，是可以说是福音救恩的时代。现在神开了救恩的门，让悔改的人可以进入得救。但是未来，在他在神提前已经所预定好的时间，他就会关闭这个救恩的大门，让所有人站在他的面前受审判，要么是在我们死之后，要么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神的敌人就是那些拒绝他的人，要接受他的报酬。但神的朋友就是那些悔改顺从他的人，会接受他的救恩。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帮助我们逃离神的报酬，进入救恩的窄门呢？关键经文是第九节，耶稣说他的门徒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恒的帐篷里。那么这个永恒的帐篷指的是什么呢？是耶稣为他的门徒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耶稣说朋友指的是谁呢？谁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接待人进入新天新地呢？当然只有神有这样的权柄。比喻里的朋友代表的是神，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正如比喻里的管家一样，耶稣的门徒未来将要面对危机，比喻里的管家未来要面对的危机是他要被炒鱿鱼这件事，他怕自己无法养活自己。但是门徒未来要面对的危机是神的审判，这个审判会决定他们能不能进入永恒的帐篷，能不能进入新天新地。那么既然这样，耶稣的门徒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明白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他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他们的财富，以便能够得到神作为他们的朋友。如何管理？那如何管理钱财来得到神作为朋友呢？我们要投资于神在做的事情，神所珍惜的事情。神在做什么？做什么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个福音救恩的时代，神在做什么？他借着福音拯救罪人。神珍惜什么？他珍惜罪人听福音，从而悔改得救。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用我们的钱财来得到神作为朋友呢？我们要投资于福音的事工，我们要明智的管理我们的钱财，支持福音的传播，让更多的人来听福音，从而得救。这样神会看待我当做他的朋友，但审判日来了，他不会拒绝我们， 与此相反，他会接我们到永恒的帐篷里，就是新天新地。对于你们华人来说，这个比喻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我这么说，因为你们很讲究人际关系，你们知道精明的人会投资于社交上，以便能够得到那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作为朋友，从而未来得到他们的帮助。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让我们进行贿赂走后门，但是他是在让我们要着眼永恒未来，精明地管理我们的钱财，投资于讨神喜悦的事情，让人可以听福音，让我们最后可以进入救恩的家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对这样的比喻做出回应呢？各位，你有没有意识到，正如比喻里的管家一样，你也是，我也是，马上要面临危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死去，耶稣随时都可能会再来。不论是在我们的死之后，还是在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有没有思考，在那一天，神会不会作为我们的朋友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神会不会这样做我们的朋友呢？这个比喻的答案是，我们其中一个方法是来看一下我们银行的账单。如果我们银行的账单包括对福音施工的投资，如果我们要按照一个讨神喜悦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钱财，那是我们就是，这就说明我们确实是神的朋友，他会接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账单没有包括任何这样的讨神喜悦的管理钱财的方法，这就说明我们不是他的朋友，我们不应该期待在未来得到神的接待，进入他的永恒的帐篷。弟兄姐妹，让我们注意到，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精明的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第十到十三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也是要让我们，让他的门徒着眼永恒未来。但是在这些经文，他强调的不是他的门徒的精明，而是他们的忠心。让我们一起朗读耶稣在十节的话语：在最小的事上，我想我们都能赞成这个原则。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心，我们会怀疑他会不会在大事上忠心。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在十一节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不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那么如果回到第十节，耶稣说的小的事是什么呢？如果用十一节来了解，小的事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钱财的管理。耶稣在第十节说大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十一节来理解，大的事是真实的钱财。那真实的钱财意味着什么呢？它指的是耶稣的门徒在新天新地的所接受的，在新天新地要管理的一切。 那么耶稣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管理钱是做管家，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忠心的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钱财，他不会给我们新天新地里的真实的钱财去管理。这其实也是一种警告，这段经文充满警告，而且十二节也是给我们同一个警告，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他说别人的东西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虽然每次我们打开我们手机里的银行的 APP， 账户的名字上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为了照着他的旨意来管理的。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管理他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按他的话语的意思，他就不会让我们进入救恩的窄门，在新天新地来管理自己的真实的财富。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不是对这样的原则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当中某些人在工作上正在经历实习期，如果他们在实习期 内工作很忠心很努力，公司很有可能会正式雇佣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在实习期表现得不忠心，到了实习期的结束，恐怕公司就会说拜拜了，是不是？同样的，按耶稣话语的意思，在神的眼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实习期，我们要着眼永恒未来，忠心的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东西，以便能够在新天新地得到自己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看待我们的财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别人的？不管是我们的金钱，还是我们的家，还是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是不是通常以为这一切是我们的？按照这样的理解，当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奉献给教会作为奉献，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在帮神一个忙。但是耶稣说，我们的一无所有其实是他的，是他托付给我们的，为了服侍他和他的福音的事工。神要让我们因为着眼永恒未来，就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理他托付给我们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钱还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要忠心的管理它。这样我们最终可以确定我们会在新天新地得到自己的东西，自己永恒的产业。那么如果我们银行的账单反映出我们没有忠心的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资产呢？我们的自愿呢？如果我们只有把神托付给我们的资源投资在自己，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自己的旅行、自己的科技产品、自己的奢侈品、自己的房地产、自己的股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个救恩的窄门。其实耶稣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照着他的心意，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也管理好按照讨塔喜悦的方法。其实耶稣提到了真实的钱财，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说法，真实的钱财。这个时代的财富 很快就会过去，而且它的价值是很不确定的。我们的股票可能会涨价，我们的房子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的积蓄可能会贬值，但是新天新地的财产是真实的钱财。不管是我们复活的身体，还是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还是神在新天系托付给我们的侍奉，它永远不会过去，不会涨价，不会贬值，也不会出任何问题。各位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让我们忠心的管理我们的财富，以便能够未来得到这样的真实的财产。那么为什么我们有可能不会忠心的管理我们的财富呢？第十三节会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三节。这句话所传达的原则很清楚，一个家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我们不能既服侍神，同时又服侍钱。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在服侍神，还是在服侍钱？我们当然都要赚钱，我们都需要钱。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我们是服侍钱轻视神，还是服侍神轻视钱？让我们思考一下一些具体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例子，真正发生的例子。一个男生因为工作的忙碌，很少来教会的活动，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很少来教会，也不愿意换工作，因为觉得很难在其他行业得到如此高的收入。他在服侍神，还是服侍钱？一个女生因为明白她的工作是神托付给她的，就把职场看作是合场，在忠心地承担工作的责任的同时，一直都在祷告，求神说我怎么能够给同事传福音。这个女生在服侍神，还是服侍钱？一个男生在回国之后找到了工作，在城市的郊区，离靠谱的教导圣经的教会很远，结果他很少去教会。他因为收入不错，也有免费的住宿，就不愿意找到别的离教会很近的一些工作。他在服侍神，还是在服侍钱？一名基督徒因为知道他有教导圣经的恩赐，虽然知道全职侍奉的收入不高，但还是放弃工作，信靠神的供给，预备自己全职服侍。他在服侍神，还是服侍钱？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服侍钱轻视神，让我们反而服侍神轻视钱。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这个很清楚。而且让我们也提醒自己，关于耶稣在路加福音经所赐的吩咐，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幸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赐给你。让我们因为着眼神的永恒的国度， 就忠心地管理我们的钱财。有可能会有人在想，这听起来有点像隐性伪称义，我到底是要用钱来卖进入天国的票吗？如果这个，而且有可能会有人在想，我们不是在约翰福音听了信子的、信耶稣的就会有永生，那怎么突然说我们要这样去靠着我们的财富管理才能进入神的国？首先我想说，如果这里有非基督徒朋友，我刚刚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的经文确实很对，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感谢神，这个应许非常的清楚，信耶稣、信子、信耶稣神的子、神的儿子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至于我们基督徒，十三节也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耶稣的教导跟约翰福音的信子的人有永生没有任何矛盾。怎么这么说呢？我们关于子要信什么呢？我们要信他是主，他是神。那么如果我们声称他是主但没有服侍他，反而一辈子只有服侍钱，这样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在审判日，主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信心吗？肯定不会。让我们着眼永恒的未来，忠心地管理我们的钱财。那么如果我们顺服耶稣关于财富管理的教导，这会引起我们周边的人的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现在要简短地思考我们的第三个标题，这样的财富管理方式会被贪财的世人所嗤笑。在第十四节，路加记载了法利赛人的反应，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四节。法利赛人，那就是当时的宗教，犹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嗤笑耶稣的话语。为什么他们这样嗤笑呢？路加说他们贪财，如果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他们爱钱，他们爱的是钱。他们这样爱钱 不爱神，肯定不会让他们接受耶稣的关于财富管理的教导，肯定会让他们不容易接受他这样的教导。他们着眼的不是永恒未来，而是这个时代，所以他们嗤笑耶稣的话语是肯定的。各位，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如果我们顺从耶稣的话语，如果我们这样因为着眼永恒未来就投资于福音的事工，这会引起我们周边的非基督徒的什么样的反应呢？很有可能他们也会嗤笑我们，他们也是爱钱的，他们着眼的不是永恒未来，而是今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投资于福音事工的时候，当我们把钱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他们也会嗤笑我们，很有可能会有这个反应。我的一个朋友经常受到父母的折磨，他的父母一直想让他跳槽，以便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且他每次给父母解释他不跳槽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离教会很近，比较方便服侍，他们就会批评他、论断他、嗤笑他。他因为受到父母的这样的对待，有时候就会变得三心二意，很纠结，不断的在想是不是要换工作。各位，让我们不要听周围的人的嗤笑和批评， 让我们继续顺从耶稣的教导，着眼永恒未来，精明的、忠心的管理我们的钱财。让我们做最后一个总结。今天这段经文的信息是明智的财富管理，是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我自己在预备这次讲道的过程当中，有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回顾我自己的财富管理。这段经文的提醒，给我的提醒，我所有的都是主托付给我的，我要忠心的管理它，我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有问神，我怎么能够更好的管理我的钱财，管理我的财富，以便能够确认我会进窄门，神会接我到永恒的帐篷。不管是在态度上，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行为上，主又帮着我做一些调整。感谢神，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已经看到了他是充满恩典的神，他愿意欢喜快乐的接纳罪人。我想鼓励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抽出时间来省察自己的心，也回顾自己的财富管理。其实如果思考历史，在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第二十世纪的英国教会怎么能够差派那么多传教士去中国、去非洲、去万国传福音，只能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教会懂得这个原则，要着眼永恒未来而管理财富。愿神同样在中国教会，包括在福音之家我们这里当中，兴起一群基督徒是因为着眼永恒未来而愿意投资于福音的施工，支持福音向万国的传播。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着眼永恒未来，忠心的、精明的管理他托付给我们的钱财，这样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会进入救恩的家门。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确实对我们的恩典太大了，你确实提供给我们太多的东西，你确实很丰盛的供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被提醒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其实都是你的，你把它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作为忠心的管家、精明的管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也回顾自己的财富管理的方式，以便能够更好的来讨你的喜悦。我们相信，但我们这样做，我们也会更能够确定，我们最后确实那些最后会进入救恩的窄门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